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。今日是9月20号礼拜六，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中经济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。美联储减息的深层逻辑和后续影响。2025年9月17号，美联储正式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25个基点至 4.75% 到 5%， 标志着自从2020年疫情之后首次开启宽松周期。这一动作不单止未引发市场恐慌，反而被看作是美国对增长和物价的制度性掌控再度展现，堪称全球经济进入后通货膨胀时代的关键信号。对华人投资者、企业家和政策观察者来讲，理解这场制度性减息的深层逻辑和后续影响尤为关键。第一，政策背景，从压制通货膨胀到灵活中枢主义的政策转向。尽管美联储主席杰罗姆·鲍威尔早在8月杰森号年会里面已经释放出数据导向的宽松信号，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9月中旬，据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秋季的声明说，这次减息是基于通货膨胀下行之后的政策前瞻性改良，而不是经济危机回应。核心 PCE 年通货膨胀率已经连续三个月低过 2.2%， 劳动市场虽然趋向缓和，但失业率仍然稳在 4% 以下，符合泰勒规则对非衰退式宽松环境的判断标准。经济学家史蒂芬·科恩和布拉德·德隆早在其结构主义著作里面指出，强国治理靠制度弹性，而不是靠强势讲话。这次减息体现的正是这种制度性弹性。当通货膨胀已经告一段落，政策的重心理应逐步回归到促进增长和稳定资产市场。这个正是川普路线强调的增长优先理念的胜利。第二，美国内需和华人商界、房地产和消费金融重启春天。这次减息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房屋借贷、车借贷和信用卡利率将会带来直接影响。数据显示，平均30年固定抵押借贷利率已经从年初的 7.3% 回落到现在的 6.5%， 预期年底将会跌破 6%。这个对加州、德州、纽约等华人聚集地区的置业者和小型投资客构成利好。对华人来讲，尤为重要的是小商业融资成本的下跌。根据美亚商会和美联储三藩市分行的联合报告，华人企业在过去三年借贷利率平均高出主流白人商户 18%。而家随着利率回落，中小型的餐饮、出口电商和连锁店将有更大的空间进行资本性扩张。更深远的影响是在于减息预期将会带动消费性支出的反弹。根据穆迪分析模型，美国消费者当中净资产低过20万美元的对利率敏感度最高，而中产阶级和华人社区很大部分是属于这个收入范围。因为这样，这次减息可以说和川普路线强调的鼓励中产扩大支出高度一致。第三，中美博弈，减息助攻战略缓和，美国掌控 TikTok， 中方释出波音和大豆订单。这次减息表面上是因应就业放缓和经济数据走弱的宏观调整，但背后蕴含着高度的战略意图， 正当美联储透过货币宽松稳定市场信心，释放流动性之际，华盛顿同步强化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压力，特别是针对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的立法和国安审查，试图迫使其剥离美国业务。这个并不是单纯的巧合，透过减息所创造的资产价格支撑和股市繁荣，美国换得更强的谈判筹码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中方在 G20 长边会晤中释放出善意，说恢复入口美国黄豆，增加波音飞机的采购量，并有意削弱对欧洲空中巴士的依赖。此举形成一种货币政策加战略外交交错运作的对等交换式妥协。美国以暂缓对 TikTok 全面制裁作为非明示条件，中国则用实体的经济贸易红利回应。华盛顿智库 CSIC 明确指出，这个是一场策略性交换，而不是真正的缓和。川普团队的影响力无处不在，正是这种以科技威慑换取贸易利益的强硬谈判风格，打破过去虽正式经济贸易对话格局。从政策联动上看，减息令美元资产吸引力上升，亦稳定了波音和农业股价，提供北京更安全的采购渠道。加强这一战略交换机制，对华人商界来说，这个是一个危中有机的信号。表面和解的背后，是对资本流向和产业控制的双向加强。第四，关键洞察，美联储开始服务国家战略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次减息并不是简单的货币行为，而是货币政策安插国家战略的体现。正如经济史学者玛丽安娜·马祖卡托在《企业型国家》里面所说，强国央行的本质任务是在不丧失独立性的前提下，成为国家使命的执行者。川普政府透过强化行政货币的协调，令美联储不单止在控制通货膨胀、促进就业，更成为对外战略博弈中的支柱机构。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在9月17号随即发布声明说，这次减息是美国制度性信心的体现，亦是服务国家战略、强化美元体系韧性的核心步骤。对华人来说，这个不单只是房屋借贷利率下跌这么简单，更加是一次政策范式的迁移。当金融工具不再只是技术性操作，而成为国家竞争武器，每一位身在美中之间的华人企业家、投资者和专业人士，都必须迅速理解新战略的逻辑。中国经济的现况是怎样的呢？下面我们来看看网民他们是怎样说的。中国经济的可怕未来已经在路上。网民 @binlu341738109 说，八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数据印证了经济学界之前所有关于中国经济最悲观的预测。一言以蔽之，数据证实中国经济正在度从通缩边缘滑向实际通缩，并且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正在度加剧，中国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已经坐实，企业和居民部门正在度持续地顽固地去借钱，其对消费和投资的抑制已经完全压倒了所有的政策刺激。八月 CPI 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0.4%， 创落六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。当然，中国经济会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处在溃而不崩的状态。从上面显示的物价的结构性涨跌可以看出，中共政府为了维持官僚系统运作，会毫不犹豫地挤压民生，一边是债务通缩，一边是结构性滞胀， 呢种溃而不崩嘅脆弱平衡唔会永远持续，量变质变，中国经济嘅可怕未来已经喺路上。机会越来越少，工作亦越来越难揾。网民 at 雷斯林 raised 话：而家已经退休嘅人同已经赚够钱嘅人系最开心嘅，因为钱越来越值钱啦。同三年前相比，房屋、车、家电、餐饮、猪肉、牛肉全部都更加平啦。未来亦睇唔到涨价嘅势头，可能会越来越平。但而家啱啱踏入社会嘅人就比较难啦，因为机会越来越少，工作亦越来越难揾啦。经济痛苦指数直接爆表。网民 at 边路341-73809话：由于中国劳动者嘅劳动强度大，建筑业、中低端制造业为主，劳动保护差，医疗保障有限，环境污染，食物同水唔安全，食烟饮酒，中国60岁嘅老人普遍健康状况可能仲不如日本65岁嘅老人，老龄化同高失业率并存，全世界都系独一无二嘅，经济痛苦指数直接爆表。悭油唔悭钱，网民小概率 N 话。中国汽车流通协会2024年报告显示，五年车龄的新能源车残值率普遍只有 30-40%， 同样开了五年的油车残值还能够保持在 50% 以上。2023年新能源汽车平均保养费比燃油车高出大约 21%，其中纯电车每年的保养费平均比燃油车贵1,687元，大约为燃油车的 1.8 倍。扣好自己的安全带，当代的人真的是很幸运，近百年来未发生的现在有机会令你在这一世体验世界在度改变，一方面是在秩序上的重组重置，另一方面是在经济上的重组重置，一切都在度加速，一切都在度改变，不会再回到从前。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扣好自己的安全带，坐在过山车上面准备大声地尖叫。北京楼市罕见领跌全国，北京房价下跌速度竟然攞咗个第一。9月17号，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咗8月份70个大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。北京二手屋嘅价格环比7月下跌 1.2%， 无论系新屋亦或系二手屋，价格下跌都系领先全中国。有博主话，官方精心编织嘅幻觉彻底破灭啦。北京正在度成为最危险的泡沫破裂的样本。其他一线城市亦是一片惨状，上海环比下跌 1%， 广州环比下跌 0.9%， 深圳环比下跌 0.8%， 北上广都处在二手屋环比跌幅前10名当中。从7月、8月两个月的数据来看，一线城市的房屋价格下跌的速度明显快过二三线城市。博主分析说，这些数据证明官方8月5号推出的救市新政策彻底失败，中国房价将会持续加剧下跌。从借贷的数据就可以看出，现在中国全民都看淡楼市。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朱玲在8月份就说，泡沫实在吹得太大了，大家都好担心房地产会下跌，但为什么在下跌之前没人担心泡沫呢？泡沫大了它自然会下跌，而且泡沫吹得越大，下跌会跌得越惨。感谢观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。